四旬期第二周星期五。恶缘户的比喻之救恩史的真谛。攻读圣马窦福音第21章33到43节45到46节。那时候耶稣对司祭长和民间的长老说，你们再听一个比喻吧。从前有一个家主培植了一个葡萄园，周围围上了篱笆，院内掘了一个扎酒池，筑了一座守望台，把它租给了院户，就离开了本国。快到收果子的时节，他打发仆人到院户那里去收果子。院户抓住了仆人，将一个鞭打了，将一个杀了，将另一个用石头砸死了。他再打发一些仆人去，人数比以前还多，院户也一样对待了他们。最后他打发自己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，说他们会敬重我的儿子。但院户一看见是儿子，就彼此说，这是继承人，来，我们杀掉他，我们就能得到他的产业。于是他们抓住他，把他推到院外杀了。那么当葡萄园的主人来时，他要怎样处置那些怨户呢？他们回答说，要凶狠地消灭那些凶恶的人，把葡萄园另租给按时给他交纳出产的怨户。耶稣对他们说，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，那是上主的所作所为，在我们眼中深奇莫测的这段经文，你们没有读过吗？为此我对你们说，天主的国必由你们中夺去，而交给结果子的外邦人。司祭长和法利赛人听了他的这些比喻，觉得他是指着他们说的，就想逮住他，但害怕民众，因为他们以耶稣为一位先知。以上是基督的福音，基督我们赞美你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好。这恶缘户的比喻呀，实际上指的是以色列子民的历史，或者叫救恩史。我们说救恩史的意思是什么？救恩史是建立在实际的历史上，但是它是用信德的光照下的历史。这就是以色列子民历史的宝贵之处，准确的说，也是救恩史的宝贵。也就是怎么是救恩史，它给人类提供了一个给人类提供了一个历史的真正的本质的捷径。那么这是一个怎样的历史？慈悲与邪恶共存，或更好说，慈悲战胜邪恶的历史。无论邪恶多么狂风肆虐，慈悲总是慈悲。无论当然反过来说，无论慈悲多么忍耐包容宽恕，邪恶还是依然如故，一言不动，反而变本加厉。但是最后善必胜恶，这就是救恩史要告诉我们的。那么这救恩史要告诉我们什么？透过这个比喻要看的是，首先要揭露的是罪过的奥迹。救恩史首先指证的是罪过，首先揭露罪过的嘴脸，罪过的本质。这罪过在人类史上出现的第一个面容是什么？蛮不讲理。实际上我们有时候看人和人之间的这个什么叫罪啊，有时候比如人的软弱，比如说伦理道德上的软弱是一方面，但是实际上是待人接物的时候，那是更显出什么叫罪啊，蛮不讲理。圣经上蛇对女人说，天主真说了你们不可吃乐园树上任何树上的果子吗？女人对蛇说，乐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吃，只有乐园中央那棵树上的果子天主说过你们不可以吃，也不可以摸，免得死亡。蛇对女人说，你们绝不会死，因为天主知道你们哪天吃了这个果子，你们的眼就开了，将如同天主一样知道善恶。女人看那棵果树实在好吃好看，令人羡慕，且能增加智慧，所以摘了一个果子吃了，又给了她的男人一个，她也吃了。这是最初的邪恶。这是一个什么？看着很有道理，实际上是蛮不讲理。就是 天主就这个跟恶缘户的是一个比喻，就是天主，人家主人弄了一个恶缘户，把缘户租给你了，您按时交纳租金这是正常的，你反而去蛮不讲理。其实我们人常常是这样，啊，什么都不是你的，是不是？一切都来自天主的，人类有何理由大喊？所以这个开了智慧的眼呢，其实是什么？是蛮不讲理，是罪过。紧接着就是迦因的罪过，迦因的邪恶是更蛮不讲理。我经常默想这段圣经，我常说，你活也得让你的弟弟活，你在各方面都比你弟弟好。你看迦因是长子，大富大贵，是种田的，掌握先进技术，可是为何不能容忍弟弟那仅有的一点天然和纯真呢？恼羞成怒，杀死人后还强词夺理，歇斯底里。我不知道，难道我是看守我弟弟的人？天主问他，他有理。你杀了人还不让人家问问，大喊大叫，好像天主错了，亚伯尔错了，这叫什么？这就叫蛮不讲理的邪恶。实在咱们今天看什么叫邪恶，这叫邪恶。邪恶是什么？蛮不讲理，或者把理，他把那个理完全调转过去了给你。就好像一个在外边沾花惹草的丈夫，当妻子质问他时，他还大吼大叫，为什么看我的手机？为什么不尊重我？将来的一切后果你要负责。那哭泣的妻子能说什么？面对一个这样的丈夫，她只有两个选择，或者装作看不见，忍耐着，为了这个家，为了孩子，或者鱼死网破，选择分开。当然，分开后就没故事了。天主的选择是慈悲，该说的都说了，最后只能忍耐等待，给人类机会。当我们说慈悲的时候，不是一味的忍啊。这个慈悲是什么？就是慈悲有战胜邪恶的这个信心力量，这就是慈悲的奥迹啊。不过，天主的慈悲激起了人类的罪过的另外一个，就叫变本加厉。变本加厉可以说是邪恶的最大特征，叫什么？蹬着鼻子上脸。那意思说，你不是慈悲吗？我看你有多少慈悲，你忍耐，我看你有多忍耐，我故意往你脸上，我打你左脸，打你右脸，打你上面，打你下面。你不是假装看不见吗？那我看你能假装多久？这就是变本加厉的邪恶。为什么要变本加厉啊？这表面的目的啊，表面的是试探善的忍耐力，深层的目的是挑战天主，证明天主错了，证明天主错什么？天主讲的那一套道理错了，耶稣的那一套道理错了，今天教会讲的道理错了。什么叫道理错了？爱是错的，慈悲是错的，忍耐是错的，客户去说的，让人是错的。为什么？他有另一套道理，是什么道理啊？马善被人骑，人善被人骑，人不犯我不犯人，人要犯我必犯人。人只有有实力才是硬道理。这是人创造出来的道理，这就是挑战爱、挑战善的邪恶。所以真正的邪恶，它不是光咱们说的那种狭窄的邪恶，这个邪恶是一种思想。这种思想就是挑战天主，啊，所以这也是挑战信赖的邪恶。救恩史就是人类的邪恶史，邪恶史本来就有历史性。要打胜这场仗，就得赤手善，赤手慈悲。那么下面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慈悲的史是什么？面对人的邪恶，天主是什么？慈悲。所以以色列子民的历史也是慈悲的救恩史，就是向世界揭示天主的慈悲。以色列有着与世界相同的罪恶史，但不同的是，天主以血肉的方式走进这个民族，即天主愿意借着这个民族向人类传达他的救赎讯息。路王福音一句话说得很美，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，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，使凡信他的人不知丧亡，反而获得永生。因为天主没有派遣子到世界上来审判世界，而是为叫世界借着他而得救。这一句话就是救恩史。爱是邪恶的反面，所以邪恶讨厌和反对爱，因为邪恶不相信爱。爱不是光一个单独的爱，是一个道理，爱是一个理论，爱是一个真理。邪恶就是反对这个。邪恶不单纯是一个行为，邪恶就是反对爱，就要创造一个爱相反的邪恶体系。那邪恶体是成王败寇，以实力说话的邪恶历史。 和袁护的蛮不讲理、变本加厉，就是爱挑战历史。现在你看，年轻的孩子们看的现在的电视节目都是这个，你不行，你不怕，我就打得你怕，都是颂扬这种道理。有实力，不，没有实，你看现在这微信上歌颂的都是这个，啊，你没有实力，说什么白说。当你有出100亿的时候，叫他跪下来叫你爷爷，啊，或者净弄那些那个鬼那种异想天开的故事，啊，什么一个百万富翁，什么一个亿万的回到家里，发现自己的女儿在猪棚里，于是那歇斯底里，这都是那种邪恶的表达方式。就是它是另外一个歌颂，歌颂一个邪恶的历史，啊，所以，在这个恶元户的比喻中，恶几乎是全面压倒性的力量，这说明人类的历史是被邪恶所控制的历史，而爱是什么？爱就像一直被欺负的这个主人，他的爱好像微不足道，一点用处都没有。可是这正是爱的伟大之处，就是这样的爱，告诉人是什么。什么告诉这真理？因为人类的痛苦在于什么？争强好胜。比要告诉我们，原来一开始我们人类就错了。我们讲人的意义建立在建功立业、光宗耀祖，建立在谁是老大、谁天下第一，啊，谁更厉害上、实力上。在这样的历史里，在这样的理论中，爱变得没有意义，爱是虚幻的，人也变得没有意义。你没有钱，你没有实力，什么都是白谈。这就是今天你看现在年轻孩子们讲的。恶元户将天主派遣来的仆人一个一个的杀死，就是叫爱杀死，因为爱会摧毁恶元户的价值体系，摧毁他辛苦建立的国度。邪恶的本质就在于此，拼死要一搏，与天主与爱战斗到底，即使失败，最后也是一句话：朕没有错，为了这个家，为了这个江山，朕没有错。他把所有的人都陷害了，杀死了，最后他说没有错。所以，邪恶又是典型的偶像崇拜，偶像崇拜，崇拜江山，崇拜民族，崇拜这个，崇拜这个，崇拜一个权力，崇拜一个，把一个民族国家化，崇拜这个。恶元户的比喻也是对邪恶的指证，指证不是判罪，指证是为了救赎。圣教宗若望保禄20有一段话非常美，他说："无论如何，指证罪过。"并不等于判罪，人子不是来为审判世界，而是为救他。指证罪过是提供得救的机会，因为救赎的第一个条件是什么？认识自己罪恶的本质，包括那些继承下来的罪，就是原罪。我们在堕落的本性、堕落的那个倾向下，其次是什么？在天主面前告白，其实就是悔改。天主也一直在等待着接受告白。这样在救你，因为你不悔改，天主没有救你。你不悔改的意思就是你根本不要天主救你。救恩就是用救赎的爱拥抱人、提升人。这个爱总是比一切的罪都来得大。这是教宗在《跨越希望门槛》里的一篇道理。当然，对罪过的最大指证是什么？就是耶稣的苦难，就是儿子被恶元火杀死。所以，这是爱的指证。爱的就是救赎。教宗接着说，救恩史综合来说，是在天主隆重的介入人类历史中而得以验证。这种介入在约奥纪达到高峰。约奥纪是耶稣苦难、死亡、生死、复活、升天，就是啊，在圣神降临节宗徒身上完成。这个历史一方面启示了天主救人的决心。你看，在这个恶元户里表示天主的决心，人就是那样邪，天主还是不厌其烦，救人。另一方面说明了教会的使命，就是教会要不断地把这个历史向世界接啊传教的意思。因为救恩史对解释人类历史提供新的灵感。我想，这灵感就是天主爱的灵感，也是刺痛人类心灵的灵感，也是使人悔改力量的灵感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愿今天的福音分享能够使我们改过迁善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，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啊。